該曬啊，嚴近弟兄。弟兄姊妹早晨。想俾啲心理準備俾大家，因為今日咧我哋都要睇一定程度嘅經文嘅嚇，咁就我哋開始啦。嗱，喺韓國有一碟名菜就係叫做生食活章魚，唔知道喺當中有幾多人試過呢一碟嘅名菜啊？有冇啊？冇啊？咁其實有啲研究咧就講咧，生食活章魚咧，其實對個肝係有抗氧嘅作用。咁呢碟名菜係點樣食嘅咧？嗱，咁咧就係將嗰啲嘅章魚咧，染啲特別嘅醬油，加啲鹽，加啲麻油，放入口就得噶啦。嗱，有啲試過呢碟名菜嘅食客咧，就喺網上留言，而家啲後生仔女好中意做嘅一個動作啦。咁咧，其中一個食客就咁樣講咯，當佢慢慢喺度嚼嗰陣時候，就會感覺到嗰啲章魚喺個口入邊喐嚟喐去，而嗰個章魚嗰啲酥咧就吸住個口腔，嗰種感覺實在太神奇。因為咁神奇咧，所以我就上去個網喺 YouTube 嗰度就睇一睇咯。咁咧，我就發覺有啲嘅食客，因為唔能夠將嗰只章魚擺曬入個口嗰度，可能佢個口細啦，或者佢食得斯文，或者只章魚大嗰頭，結果咧章魚嗰啲酥就喺個口出邊咧喐下喐下。咁咧，而章魚嗰啲酥咧，有啲就吸住嗰個食客塊面，有啲咧就伸咗入去個鼻哥窿嗰度。睇落去嗰陣時候，我自己就會覺得有啲唔係咁舒服。咁有啲人就問：如果我又想試呢一碟名菜，但係我又唔想俾佢嗰啲酥吸住，咁點呢？有冇辦法呢？有嘅，只要你喺嗰啲特製嘅醬油嗰度加啲大蒜，咁然後呢，就好似頭先咁樣講，染啲豉油，點啲麻油，咁呢嗰啲酥就唔會吸住你個口腔，而嗰個章魚咧就能夠好順利咧去到你個肚嗰度噶啦。弟兄姊妹，我想問一下，如果有機會，你想唔想去到韓國嗰陣時候親身去試下呢碟名菜咧？有幾多個係想試嘅？可唔可以舉手啊？有一個兩個，聽完之後得兩個，即係好啦。至於我呢，我睇完幾個 YouTube 嘅片段呢，我喺度諗，淨係睇個片段已經係足夠啦，我唔使試。今日同大家去睇嘅呢就係約拿書第二章，喺嗰度呢就係講唔係約拿品嚐美食嘅一啲嘅心得，而係佢自己被生吞嘅經歷。我哋都願意透過約拿呢一個經歷，幫我哋去明白神其實他是一個滿有能力，而他亦都是一個滿有恩典憐憫的神，而他是值得我們一生一世的來到去跟隨他。那我們未看經文之前，請我們低頭禱告。慈悲人我的天父，我們多謝你，因為你給我們有你自己寶貴的話語，你的話語是為我們的緣故來到去傳流，願意我們都能夠今日透過約拿書第二章，約拿在預福的禱告，讓我們都知道今天我們要曉得怎樣來到去回應你。我們這樣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阿門。或者我先講一講個背景先，就約聖經先知約拿的故事，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詳，尤其是那些你小小過回兒童主日學呢，可能已經聽過無數次那麼多。約拿書其實是講約拿他不想幫神帶一個口信去尼尼微城，即是今日的伊拉克，於是他就去到約帕港那裡買了張船飛，就搭船去到他斯這個地方，今日應該是西班牙的南部。因為這樣的緣故呢，我們就出現了約拿書一章四節那一個情景，讓我讀給大家聽一下。就是耶和華在海上刮起大風，海就狂風大作，船幾乎破裂。從這句經文，我們知道這個風暴是出自那一位創造宇宙萬物、掌管天地的神，而這個風暴由一章四節開始持續到去一章十五節。因為在一章十五節那裡這樣說， 然后他们就即系他们咧，就系船上边嗰啲人将约拿抬起嚟掉落海，狂风巨浪就立刻平静了。我喺度谂，如果喺呢一个紧张关头落咗海啦，神唔出手去营救，约拿可能已经消失咗喺大海嗰度。而1章17節今日印咗喺度嘅，可能就要改写成为一篇或者一段简短嘅台风特别新闻报道。即系话，我哋会见到有个记者企喺约伯港嘅岸边，然后佢就话一艘由约伯港开往他斯嘅船，中途遇上地中海有史以来最强烈嘅风暴，船上一名以色列嘅男子失踪，搜杀行动已经持续到去第二日，直至目前为止仍然都冇最新嘅发展。但系喺1章17節，我哋睇到神佢冇坐视不理，因为嗰度话耶和华安排咗一条大鱼将约拿吞下，佢喺鱼入边3日3夜。而去到我哋今日嘅经文最后嗰一节2章10節，嗰度更加讲耶和华吩咐嗰条鱼，鱼就将约拿吐喺陆地上边。呢两节经文俾我哋睇到，嗰条鱼唔系个重点，个重点系喺嗰一位提供咗条大鱼吞咗约拿落肚，三天三夜之后，又将佢吐翻喺陆地上边嗰一位嘅神。啊，读约拿书，我哋有两个问题系一定要处理咗，先至可以再读落去嘅。因为好多时候咧，啲人都会去问两条问题。第一条问题就系话，约拿系咪一个历史嘅事实？即系话系咪真系有约拿呢个人咧？弟兄姊妹，如果有新朋友问你呢条问题嗰阵时候，你会点样去回应？是不是一个历史事实啊？至于我呢，我就会是说一个历史事实，而是真的有约拿这个人。三个原因。第一，约拿书1章1節一开头就已经讲了他是阿米大的儿子，是一个先知。第二个原因就是他出现的年代是在耶罗波安一个千真万确历史人物那个年代，是记载了在列王记下第14章。第三，连主耶稣都有讲到约拿，就是当主耶稣去回应这个的法利赛人和这个的律法师，因为他们想要求耶稣再行多一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就说除了先知约拿那个神迹，再不会有神迹给你们看。而在马太福音12章那里，他更加说在审判的日子，尼尼微人即是伊拉克人和这个世代的人就要起来，因为尼尼微人要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他们听到约拿的宣告就悔改。很明显，在耶稣和当时的犹太人的脑海里面，尼尼微传承的悔改是历史的一部分。第二条问题，很多人都会问那条大鱼你们又怎样解释呢？其实个问题是很简单的，就是个答案。如果我们相信神是会介入在人类历史的舞台那里，即是说神是会在人类中间去行神迹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而这条又是什么品种的鱼呢？英文有些译本呢，就会将马太福音这条鱼呢就译作做是鲸鱼。但是新约希列文圣经 Megatetos 这个字没说明到是哪一种的鱼，只是说呢这一种的鱼是很大，大到可以容纳到起码一个成人的一些的海中的庞然大物。那或者我们又翻转去又想想，鲸鱼又有没有可能呢？那其实是有的，因为鲸鱼每隔一个钟头呢就会游上去水面，所以它是有机会来到去吞食一个人。另外鲸鱼呢，如果你去博物馆呢去了解鲸鱼呢，你就会发觉鲸鱼有很多的习性，其中有一个习性呢，它就是会将那些的氧气储存不单止在肺那里，还是在身体的组织。 因为咁嘅缘故，我想话俾你听，如果有一日你听到一个消息，就话我俾鲸鱼吞咗落肚嗰阵时候，你哋唔使太过担心，我会窒息而死嘅。而实际上边，鲸鱼个口腔系好大，讲紧系14英尺长、8英尺阔，足以系可以将阿艳强全道、维也纳姊妹同埋我咧吞咗落去，系有空间容纳我哋三个嘅。咁如果我哋揾啱對象呢，可能嗰陣時候我哋都可以係彼此安慰，同埋諗下點樣去離開個魚肚嗰度。而事實上喺人類歷史係出現咗抹香鯨食人嘅個案，等我去同大家分享其中之一個個案。呢、這個個案呢，其實就係喺1891年2月嗰度發生，有一隻捕鯨船叫做東方之星。佢喺福蘭島附近咧，就開始嚟到去揾呢啲好巨大嘅抹香鯨。咁有一日喺瞭望台上邊嘅水手就遠遠望到3里以外有一條好大嘅魚，即係抹香鯨遊過啦。於是佢就好快通知船長，咁然後冇幾耐，船長就吩咐兩隻小艇咧，就去捕殺呢條抹香鯨。爬咗一陣間。其中喺個艇上面嘅一個水手已經能夠用魚叉去捕殺呢條魚，而另外一隻艇就想游到去嗰條鯨魚嘅另外一邊嚟到去夾攻，但係好唔好彩，俾鯨魚嗰條尾咧擊中，結果咧就係反咗艇，船上面兩個水手咧都跌咗落海，一個就係浸死，另外一個叫巴里嘅水手咧就失咗蹤。最終鯨魚都係被射殺，冇幾耐就抬到去甲板，跟住咧水手就開工嚟到將佢咧嚟到去剖開。佢哋不斷咁樣嚟到去工作，去到深夜就休息。第二朝又一早起身嚟到開工，去到個胃嗰陣時候，發覺個胃覺得個胃好似有啲嘢喺入邊喐下喐下，咁於是佢哋就好小心嚟到劏開個胃。原來喺個胃入邊發覺呢個已經係昏迷咗嘅巴里，佢哋用海水嚟到去淋醒佢，等佢恢復知覺。嗱，因為咧巴里佢喺抹香鯨個胃嗰度咧，俾啲胃液浸住。浸咗一段嘅時間，所以佢啲皮膚就好似漂白過一樣，變得又黃又醜，好似我哋而家見嘅，唔知大家有冇見過啲羊皮紙，就係咁嘅樣啦。嗱，呢件事蹟係記載咗喺一本書，喺1924年寫嘅，叫做《工程管理63年》。今日喺我哋當中，可能我哋有啲嘅朋友都好似約拿咁樣。是正是經歷一個又大又困難的處境 Magdalene Experience。 約拿書是神的話語，願意今天我們都能夠從三方面來到去看約拿在漁夫裡面的禱告。第一，我們想要去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在患難或者是逆境當中他在禱告所扮演的角色。我剛才講過約拿書1章12節那裡，我們聽到約拿跟個水手說，我知道這個風暴是因我而起，只要你將我拋落海，那風浪就自然去平止。我們怎麼讀這句說話的時候，就會覺得哇，他真的很偉大，自我犧牲。但是來到第二章的時候，我們就發覺約拿的心境是不一樣。第二節那裡說，我在患難中求告耶和華，隔一句他又說，我從陰間的深處去呼求。其實由第三至到第七節經文是逐句逐句來到去建立一個個圖畫，這個圖畫是想讓我們看到一種是跌落去，然後跟著不斷的碰撞，最後尾就是短落落落落到去谷底那種的感覺。或者我們一起來看一下第三節那裡說話，你將我投下深淵，然後隔幾句就說，你的波浪洪濤賣過我身。去到第五節那裡這樣說，眾水圍繞我，深淵圍住我，海草纏繞我的頭。去到第六節那裡更加說，我下沉到山的根 根基真係低無可低，冇乜人去過嗰個地方。而約拿跟住就即刻講，地嘅門閘將我永遠關住。約拿喺呢一刻，佢係清楚睇到佢生命已經係漸漸消逝，而佢亦都係一步一步嘅步向死亡。喺温哥華有一間教會叫做 Recovery Church， 唔知道有幾多人曾經去探去過呢間教會，中文可能改為叫復康教會。有好幾次咧，我喺嗰度聽到有一位傳道人叫做阿拔，呢個唔係佢嘅真名，我幫佢改咗另外一個名嚇嘅見證。我有一次聽到佢咁樣講，佢話聖靈催逼佢，要佢咧去一間佢以前曾經入屋偷竊嘅户主講對唔住，同埋歸還當時佢偷嗰個嘅款項。嗱，咁當時咧呢個阿拔咧已經係回轉歸向神，喺教會有侍奉，係一個傳道人，亦都結咗婚，有個太太同埋有個女。當佢同弟兄姊妹去分享佢自己呢一個諗法嗰陣時候，啲弟兄姊妹就話：你千祈唔好咁樣做，當年失竊，户主已經報咗警。如果你今日再去揾翻呢個户主，可能佢會同你一齊去警察局。試問下，去咗警察局之後，你仲會可能你嗰份工都要停一停，咁你嘅太太同埋你個女又點樣咧？弟兄姊妹，如果你係阿拔，你會點樣咧？你個決定又係會點？阿拔諗咗好耐，好耐，最終佢都係決定去見個户主。當户主聽到佢揾嘅原因嗰陣時候，同埋同佢講對唔住，想歸還一筆款項俾佢嗰陣時候，個户主冇即時去回應，佢諗咗好耐。最後尾佢就同阿拔講，佢話：警局我就唔會通知嘅啦。至於當年我所失嘅款項，你就將佢捐入去某某慈善機構就可以。在另外一次，我又聽多啲關於呢個阿拔嘅傳道人嘅背景。原來佢爸爸咧係一個醫生嚟嘅，咁因為咁嘅緣故咧，佢好容易就攞到一啲叫做處方嘅藥物，亦都係因為咁樣，佢就沉迷咗喺呢啲嘅處方藥物，後期更加演變成為係吸食海洛因。15年前，佢真係走投無路。他就很不情愿就去到一个基督教机构所开的农场，而当时农场的工作人员就这样形容这个阿拔，他说他入来的时候他的头发是蓝色的，原本呢是啡色的，他态度呢就很恶劣很叛逆，摆明呢就同你不会同你合作，他是有严重的毒瘾，其实是不单止海洛因的，有自杀倾向。如果按我哋嚟睇咧，系冇乜得搞噶啦，不过即本就试下啦。而阿拔佢亦都形容佢自己当时嘅情况，就好似我同你屋企嗰个冲水马桶嗰个漩涡一样，即系话一冲水咁就卷入咗个漩涡，越卷越低，低到佢自己都唔知佢将会去边。我好记得当佢去讲呢个冲水嘅比喻嗰阵时候。有啲人都喺度笑，但係佢好認真話：你唔好笑，呢個真係我嘅經歷。佢話佢係痛苦到要死，但係喺農場入面透過安靜、讀聖經、祈禱同埋工作人員嘅關心同埋同佢嘅同行，阿拔漸漸就發覺個心好似有啲拉鋸嘅情況出現。冇幾耐，阿拔就將自己嘅生命交俾神。由神来到去掌管，在他点点滴滴的分享，我就很能够明白莎士比亚他讲了一句名言，他说逆境是有好处，因为逆境就好像一个又丑陋又有毒的琴渠，但是这个琴渠上面就顶着一粒宝石，在逆境里面人会变得绝望，而绝望的人就会开始去找神。第二点想同大家嚟到去分享嘅係回转归向神。 在未看有关、相关的经文之前，我都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Irene 回转归向神的经过。1997年乌干达发生了一个长达20年的叛乱，而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在叛乱期间有一支的军队，其实是叛军来的，叫圣主抵抗军，英文就是 Lord's Resistance Army， 一共捉了35000个小孩，强迫他们上战场做童兵，而这个军队 90% 的军人呢都是小孩子，最小的那个是可以是8岁，这些小孩子被绑架之后就会是被困住，遭到虐待和性侵犯，如果他们走佬的话呢就会被屠杀，经过军事训练之后就会派他们去屠杀他们家人和平民百姓。有一对宣教士夫妇就是在这个时间就去乌干达，他们想着好像有永泉牧师那样是去做直堂事工的，不是说没得做有得做的，但是去到那时候神给他们有另外一个领袖，给他看到因为艾滋病的缘故、以至到爸爸妈妈冒了、离开了有成200万的孤儿，神给他们个体会不是去直堂，是要他们去做儿童事工，他们挣扎了很久，最后都顺服在神从神领受、在神面前这个的领受，就开展了一个事工，可能大家都听过叫 Watoto 关怀儿童事工。除了照顾在街上面执回来的孤儿之外， Watoto 也都是关心那些、被叛军捉了去的童兵。Irene 未入到去 Watoto 之前其实都是一个童兵。Irene 有一次他在港台那里来分享他自己的经历，他就说有一日的叛军去到他家里就打他妈妈和他婆婆，后来就捉了他五兄弟姊妹去拆斗，在他拆斗的途中的时候， Irene 的妹妹就说走到很累，跟叛军说你可不可以给我停一停休息一下，叛军听完之后拎起 Irene 的妹妹一掉就掉了去棵树干那里跌了下来，叛军又走上去又执回起他的身体又再掉掉去他的树干那里，与事者重复了几次，到最后叛军用枪指住 Irene 的头叫他用口咬死他妹妹。 Irene 说我怎么能够这样做呢，那个是我妹妹来的，叛军就说如果你不做的那我就用枪杀死你。后来 Irene 就去了拆斗，当时他们有一个的做法，就是叫啲人啲细路剥晒啲衫，啲衫就一堆，剥光住嘅细路有一堆，咁然后啲叛军就嚟到去喺个衫嗰度去抽其中之一件，如果你系嗰个衫嘅着嗰件衫嗰个细路仔或者系细路女，你就判咗去嗰个叛军，咁就系去做奴隶啊，无论系苦力或者系性奴隶。其后 Irene 因为咁嘅缘故，佢就有 BB， 生了个 BB 之后有一日他决定去出走，如果走得甩就好，如果走不甩被叛军捉回的时候头部突出来的器官即是耳仔和鼻就会被切割。 Irene 他抱着个 BB 在那里走，走去哪他不知道，走不走得甩他不知道，就是那时候他记得起小时候学过一首的诗歌，诗歌其中一个歌词就是说耶稣你是我唯一的希望，神听到他的呼求怜悯他，让他能够成功逃脱，最终他去到华托图。2012年 Irene 已经是15岁，在华托图的帮助之下他接受了一个护理的教育，他一心就是想成为一个护士去服侍在苦难中的同胞，今日他已经毕了业，而这个叛军也都由乌干达现在就是去到刚果那里来到去残害的小朋友。类似、记得翻起神类似的事情其实都发生了在约拿的身上，或者等我们一起来看第四节。第四节那里说我从你眼前被驱逐，然而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 當我們看到第七節的時候，我們就發覺約拿他再建得起的都是聖殿，那裡這樣說，我心靈發昏時就想起耶和華，我的禱告進入你的聖殿，達到你面前。在波濤洶湧的大海，在個魚肚那裡坐緊監，約拿想翻起的是耶和華和他的聖殿。可能我們會去問為什麼是聖殿呢？其實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心臟就是聖殿，聖殿的中心就是至聖所，至聖所裡面有個約櫃，約櫃裡面有兩個石板，石板上面是刻有耶和華頒布的十戒，是摩西在西乃山那裡、接過來的。十戒其實是粗略給我們知道神祂的性情和品格，而神亦都希望屬祂的子民在行事為人上面都是以祂的品格做個指樣，即是說要富有同情心、誠實、純潔、大方、有自我犧牲的精神。但是可能聽完這些的品格，我們大家都會知道，即是說就很容易，做很多時候是無能為力。那試問一下，一個這麼聖潔的神和我們這些無能為力的你和我又怎樣可以拉上關係呢？但是驚人的消息就是在約櫃上面有個金色的板，是被稱為閉罪座 Hilasterios， 就即是說是遮蔽罪惡之處，亦都是進行贖罪的地方。在舊約大祭司一年一次就會帶著祭牲的血入到去至聖所，就為在將血灑在這個閉罪座上面，才能夠為自己和以色列的百姓進行向神求和、贖罪的手續。約拿知道他叛逆，他亦都知道他不聽話一次又一次的失誤，但是當他想起神、想起聖殿的時候，神是仍然都會去拯救他。弟兄姊妹，耶穌就是我們今天的聖殿。舊約至聖所裡面的閉罪座就是預表了主耶穌他自己，神立他是成為神和人之間那個的贖罪者，因為他的死和他的血，我們可以同神去復和。今天無論我們的難處是有多大，對神來說一些都不是太大的艱難，而我們的罪亦都不會大到神不能夠去赦免。無論是什麼的處境，只要我們能夠回轉歸向神，向神呼求，神一樣都會好像、聽 Irene 的禱告的呼求一樣，都會去聽我們那個的呼求而去施行祂的拯救。我們講了逆境，我們亦都講了回轉歸向神，現在想跟大家去講一講是這個感恩這一方面。如果我們仔細慢慢的來到去看第二章的時候，我們發覺有些的句子呢是經常出現，英文就是叫做 personal pronoun。 其實呢、因為我看英文聖經，我就數過整個經文呢是有24個這些 personal pronoun， 即是我啊，英文是 I 啊、 my 啊這些，咁正係第二節呢已經出現咗四次我字。嗱，以約拿當時嗰個嘅困局，佢個土民集中喺自己身上嗰個嘅需要呢係可以去理解。但係我哋要留意嘅就係約拿究竟同神講啲乜嘢嘢。當時佢仍然喺魚腹嗰度坐緊監，有冇機會見天日上返去陸地連佢自己都唔知。雖然係咁樣，但他已經清楚知道神已經是救他脫離死地，起碼他沒有浸死，起碼他仍然有生命氣息。因為第六節那裡這樣說，你卻將我的性命從地府裡救出來。同埋透過這個經歷，他領受到兩樣東西。第一，他看到他在魚腹三日三夜，看落好像是坐緊監，是神的刑罰，但是他明白其實這個是一個的、神是要保存他的生命。 第二，他领会到的就是无论在什么环境，即使是在鱼腹里面，他所信的神其实是有能力施行拯救，以至到去到第九节的时候，他能够讲出一句，因为救恩是出自耶和华。透过这个经历，绝望回转归向神，以至到他能够在第六节那里讲，神是他的神，是他个人的神。这个经历帮他同神的关系进深一步，去到第九节，他更加是将自己奉献给神。在密室这一本书，英文叫做 The Hiding Place， 彭柯丽呢就讲到他和姐姐一些在集中营的经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和他姐姐就送到去集中营，那里的情况用几个字可以形容晒，形容晒又污糟又细又多跳蚤。彭柯丽就跟他姐姐说，你看这里一只那里一只，周围都是跳蚤，我们怎样能够住在这些地方那里呢？彭柯丽的姐姐就开始祷告，求神给他指示，让他知道他下一步应该怎样去做。没几耐，彭柯丽的姐姐就说，跟他妹妹说，其实神在我们未开声之前已经给了个答案我们，而个答案就是在今天我们朝后早读过那一段的经文，经文是出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第十六至到第十八节，那里这样讲，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个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命定的旨意，这个是神的旨意。彭柯丽他听完之后，他死都不肯为那些跳蚤来到去感谢神。但是彭柯丽的姐姐呢，就好像我们的朱牧师这样讲，就说我们一提再看圣经怎样讲啊，那圣经就这样了，就这样讲了，他说凡事谢恩，圣经没有讲到是凡事顺利之下才谢恩，跳蚤也都是神给这个地方的一部分。彭柯丽他讲不掂他姐姐，他就开始为集中营每一件事，包括埋啲跳蚤，来到去同神感谢。冇几耐，他们就有一个新的体会，因为跳蚤的缘故，啲德国士兵都怕啲跳蚤跳到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直情不去巡这些的营房，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能够在营房那里开始这个的查经班。藉住呢件事，彭柯丽就认识咗、明白乜嘢叫做凡事谢恩。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嘅祷告生活系点样嘅咧？我哋又系点样祷告咧？有三类人，就系、是、多祈求，冇感恩，就好似被主医治嗰九个大麻风，即系患有大麻风嘅人，当我哋得到医治嗰阵时候，他们都不记得回转头跟耶稣讲声多谢。第二类人就是要脱离险境，然后先至呢来到去感恩，但是却不知道当我们坐在这里无惊无险这样一天的时候，其实神是时时刻刻的来到保护我们。第三类人就是好像约拿那样，在困境当中仍然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见到天日，他已经能够在困境里面领受到神他自己那个保守的恩典，也都晓得来到去感恩。就好像我一开始这样讲，今天可能在我们的当中有些的朋友或者有些的弟兄姊妹因为可能处身在一个又大又困难的环境，以至到可能我们会去怀疑神，或者同神的关系一步一步的疏离，又或者可能那个处境就好像我们猜面粉猜到成手粉都是粉都不知道怎么算好的时候，都会去想可能他就得的啫，我这样的情况不知道神得不得呢？愿意这一段的经文都成为我们的提醒，耶稣的死和复活是神一个终极的标记，为的是要让我们去知道神他是满有能力，满有恩典和怜悯，他会用尽一切的方法，昔日他介入约拿的环境 扭轉佢嘅局勢。同樣，今日神亦都會透過佢嘅創造，包括我哋身邊嘅人、事物同埋環境，將我哋帶翻去佢嘅身邊嗰度，亦都願意咧，我哋呢班蒙咗恩嘅人，我哋唔係喺順利之下先至嚟到去謝恩，而係無論我哋喺乜嘢嘅情況，好景唔好景，我哋都能夠去學習做一個知恩謝恩嘅人。請我哋低頭禱告。